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各位良苑的师生，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黄雅阁牧师，黄雅阁老师。很高兴在感恩节的期间能够与大家一起来分享主日的信息。感谢神有一有多，感谢神有一有多。在北美这段时间里面呢，是感恩的季节。感恩节在北美好比是中国的中秋节吧。大家都要回到家里面跟家里面团圆，所以在北美这里呢，感恩节是吃火鸡最多的时候。那在加拿大呢，差不多在十月，比较比美国这边它要早一个月。那美国呢，大概是十一月。感恩节的来源，大家可能听说过很多，在从英国的殖民来到美国的东北部的地方。到那个时候开荒建立殖民地，很感谢神能够让他们在一年的时间里面能够种植玉米，能够收成的非常好，然后能够让他们活下来了。因为在那次冬天的时候，五月花号里面的乘客将近有一半在很严酷的冬天都生病死了，所以他们非常的感恩。所以感恩节呢，虽然在政治上面常常会被渲染成说感谢那个时候印第安人帮助他们，其实呢，在那个时候的殖民地里面的郡长，所发表的公开的这个宣告呢，是感谢神的。那同样在加拿大的感恩节，在宣告成立感恩节的时候呢，宣告的文告里面也是感谢神的。在北美这边，总统或者是在加拿大那边的郡长，在多次的宣告感恩节的时候，所感谢的都是感谢无所不在的上帝。所以感恩节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纪念的，不管是不是在北美或者在世界的各地。其实除了在加拿大、在美国这两个地方有感恩节，也有大概三四个国家也有感恩节，包括在非洲也有一个国家也有感恩节。所以在感恩节很清楚的都说到感恩的目标、感恩的对象是感谢神在一年里面所带领我们他的恩典与保守。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感谢神有一有多，感谢神有一有多。开始收，先将今天的经文我跟大家来念一遍。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个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个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而是有许多肢体。色若说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身子。色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也不属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说不属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 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搭配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那给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这段经文实在是非常的宝贵，我们尤其是在这感恩节的感恩的季节当中，让我能够真的彼此关顾，彼此包容，彼此珍惜。因为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不更是如此吗？在感恩的季节里面，让我想到有一首诗歌叫感谢神。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主在我旁，感谢神赐温暖的春天，感谢神凄凉秋景，感谢神抹干我眼泪，感谢神赐我安宁。第二段，感谢神祷告曾蒙应允，感谢神未蒙垂听，感谢神我曾经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赐我苦与乐，在绝望中得安慰，感谢神赐无限恩典，感谢神无比慈爱。这边讲的很有意思，感谢神不单单是在顺利的时候感谢神，在最艰苦在不顺利的时候我们也感谢神。感谢神祷告垂听应允，我们祷告得到神的应允，可是我们更感谢在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好像我们想要的我们的祷告却没有得到应允。为什么呢？我们来思想一下，如果我们的祷告每一件事情都是神按照我们所想要的都给我们的话，那是最大的祝福还是最大的咒诅呢？想想看，就像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都喜欢吃甜食嘛。哦，如果这孩子今天来要糖，明天要来吃蛋糕，正饭不吃，可是每一件他所想要的东西我们都给他，他吃了不是满口的蛀牙吗？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也常常可以用这样子类似的类比，如果我们所想要的每一样向神要求向神祈求的神都给我们的，那给我们的话，那不是最大的祝福，那是最大的咒诅。所以我们感谢神常常在我们祷告却没有按照我们所想要的应允给我们。感谢神赐路旁玫瑰，感谢神玫瑰有刺。我们所感谢的不错，我们闻到玫瑰的花香，我也同时感谢随着玫瑰来的有玫瑰的上面的刺。我们在教会当中要彼此相爱，要彼此容忍，我们要彼此一同同心来侍奉的时候，要非常的能够思想到我们感谢不单单是感谢在我周围当中有许多与我一样看法与我同心的同工，我们更要感谢与我有不同意见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看到有玫瑰，我们同样看到玫瑰旁边有刺。若我们所想要的周围我们围绕着我们周围的人都是跟我们同样的意见的这样子人的话，这叫做一言堂。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我们都是罪人。如果我们想要的都能够心想意成为所欲为的话，要天下大乱了。 我就想到在很早，差不多1959年那个时候，在好莱坞拍过一部电影叫做本户搬冰户。在那个电影，我们那个时代的时候，我还很小的时候去看的了哈。1959年当然是很早的时候看，大概国内改革开放了以后，这部电影在国内也有放映。讲到有一个犹太的贵族被冤枉，然后被他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吧，被他陷害了，被漂流在海上，然后被救起来，在很奇妙的机缘当中呢，他能够被训练了以后，能够驾驶的战车，然后在这战车上面跟他的这个同父异母的这个兄弟呢，能够有场战车的比赛。我别的都不记得哈，我就记得那战车的四匹马往同一方向来跑的时候，那倒是攻无不克，战无不取，所向无敌。在赛马跟赛战车的那个场景上面，就看到这个好人呢，冰户跟他的那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呢，那个是坏人啊，彼此互相征战。那个坏人呢，在他的车轮的那个车轴上面呢，装上了刀，然后故意用他的车子战车呢，去靠近别人战车，让别人战车翻车。结果，在这个结果呢，是他自己翻车了，结果被马给踩死了。所以在《冰户》这部电影里面看到这四匹马往同一个方向一起奔跑的时候，真是所向无敌的。可是这四匹马如果不是向同一个方向奔跑，会有什么样子的结果呢？在主后170到230年，有一位在早期先期教会里面的寻道者，他的名字叫 Hippolytus， Saint Hippolytus， 圣希波利特。圣希波利特他是怎么样子为主寻道的呢？在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大逼迫，在 Maximinus 的大逼迫底下，罗马的皇帝下令将他的四肢、两手腕跟两个脚各套上 一匹骏马，将这四匹马拖向不同的方向，圣 Hippolytus 就被活活的从中间四分五裂，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五马分尸。四匹马如果能够往同一个方向一起奔跑，所向无敌。可是若四匹马往不同的方向，南辕北辙的话，却让一个身体四分五裂而惨死。教会是不是也很像这样呢？我们接下来看一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记载非常有恩赐的一个教会的样板。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记载到，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基督耶稣里成圣。所以在教会里面是蒙神所呼召的，是成圣的一批圣徒啊。而且这个教会里面是非常富有的，而是很有恩赐的一个教会。我们看到第四节怎么说呢？第四节，我常为你们感谢我们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第七节，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这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教会， 可是这教会就是一个毛病百出的教会。大家如果来继续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从第三章开始，保罗就开始数算数算数算数算什么呢？这个教会的毛病百出的各式各样的毛病。打开圣经哈，就看看每一段的前面的标题啊，第三章开始每一段的标题，就看到这教会里面有这些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啊，这些会友们呢、那个自高自大的毛病啊，有乱伦的毛病啊，有彼此争讼的毛病啊，他们彼此还到官府里面去彼此送告的，彼此争讼的毛病啊，他们有婚姻混乱、婚姻危机的毛病啊，甚至有吃偶像祭物的毛病呢、最糟糕的，居然还在圣餐当中守圣餐的时候，有人还喝了醉醺醺的，在聚会当中混乱无堪的毛病啊。所以这个教会是那么有恩赐，各式各样恩赐都非常具有神所赐给他的恩赐，可是却是混乱无章、乱伦的，有吃偶像祭物的，在圣餐当中喝醉酒的，各式各样毛病百出的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因此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就讲到这些毛病要对症下药是什么呢？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们刚刚读的这段圣经里面，十二章第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它的背景就是要针对有那么多的毛病，而又却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各式各样的恩赐都有的一个教会。保罗说，圣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肢体虽多，仍然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换句话讲，保罗用一个比喻，学习耶稣基督用比喻来向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会友们，向他们说明，一个身体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一个头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头，在这身体里面有许多的肢体。什么叫肢体？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部分，我有做手的，身体里面有手，有手掌里面有手指头，我身体里面有脚，我身体里有枝干，我身体里面有头的部分，里面有眼睛，有鼻子，有嘴，有耳，所以这些呢叫做各个不同的肢体。而这些肢体呢，每一个都要分工的一起来进行成长，才能够有很健全的一个身体。我们知道，人能够成长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其实是从一个单独的细胞所生长出来的。当母亲与父亲，母亲的卵子与父亲的精子受精以后，形成受精卵。那受精卵非常非常的小，大概眼睛都很难得能够看到比一粒芝麻台还要小的，非常小的一粒。而那么小的一粒的一个单独的受精卵的一个细胞，到成长完全成为人里面几亿多少亿的细胞在身体上面，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这受精卵着床到母亲的子宫里面，然后就要开始成长。在医学上面有23个阶段的成长，每一个阶段的成长非常重要的就是这细胞从1分成2、2分成4、4分成8，在繁殖的过程当中，这些细胞要开始能够成为分工的特别的细胞。譬如形成脊椎的、脊椎骨的，这部分是最先形成的，然后呢要形成脑的，然后形成眼的，然后才开始有手啊、有脚啊，然后性器官这样出来。所以一个细胞一定要在繁殖成长的过程当中要能够分工的繁殖，一个细胞能够形成很多不同的肢体，这些肢体的细胞一定要能够每个都能够分工的。可是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有很少的 一部分会形成不正常的、不良的、不正常的胚胎，而没有办法成长成完全的胎儿。就是一个细胞它分裂的时候没有分工，然后在胚胎里面就长成一串一串一串像水泡一样的，这叫做葡萄胎。所以像这样子对母亲的身体都会有危害。当用人工将这个葡萄胎拿出来的时候，发现只是一团，这些细胞完全没有分工。如果一个细胞没有办法成长而分工成为各个肢体的话，长出来非常许多的反常的细胞的话，对母亲的身体会非常大的危害。所以细胞成长一定要能够分工，就像哥林多前书第12章17节说，若全身是眼，哪里能够听到声音呢？全身是耳，哪里能够闻到味道呢？如果有一个新生的婴儿一长出来，看到头上面有三只耳朵，我说哎呀不得，这个是奇形儿，奇形儿，是不是？所以一个细胞成长与繁殖要能够按照神的意思，但如今18节，但如今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神的安排，有些会做手的，有些会做脚的，有些会做耳的，有些会做眼的，有些会做鼻子的。所以这不同的肢体，我们来对比与一个教会的话，其实看到有很多很好的对比。比如有些在教会的肢体里面是要做眼的。什么是眼呢？就是要有异象又有远见的牧者长老。一个教会整体的方向一定要有很高瞻远瞩的牧者。我们教中国教会当中有一批老长辈，现在很多都已经回天家了，他们在文革之前就已经信主了，所以当改革开放以后，他们能高瞻远瞩的将中国的教会发展了几十倍。这些有高瞻远瞩的、能够有意向有远见的牧者与长老们，他们成为教会的眼。那有人要做口的，什么是口呢？就是忠心的传道跟圣经老师，还有唱诗歌赞美神的诗班，这些是做口的。有人要能够有意向又有远见，能够要将这意向与远见从圣经里面神的话能够分享给其他的弟兄姐妹，这些是做忠心的传道于圣经的老师，或是开口来赞美神的。有人要做鼻，什么是鼻呢？鼻子是嗅觉很敏锐的，是不是？我自己在牧会的时候，我在同一个教会28年的时间，前面18年的时间，14年的时间是教会的同工，也是教会的执事，后面14年的时间神呼召成为教会的牧师。在教会牧会的时候呢，常常有很多的细节当牧师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忽略了。我们感谢神，教会当中有好多的姐妹们，尤其是姐妹们非常会观察，会敏锐的观察到教会当中的需要，礼拜一早上就来告诉牧师说，哎呀，上礼拜天昨天你在跟聚会完了以后跟每一位握手的时候，你又 漏了一位，有位老姐妹现在对你很不高兴。哦，我说我赶快打电话去跟她抱歉说，哎呀，姐妹啊，某伯母啊，很抱歉，我昨天握手的时候不是不小心啊漏过了，其实我是有看到你，可前面一个人拉着我手一直要跟我讲话，没有办法放过我，所以我没来得及，我下次下个礼拜我一定抓到你跟您握手。我需要教会里面有许多有这样子很敏锐有观察力的人。也要有人能够做耳的，教会当中要有人能够愿意聆听，愿意关怀人的。弟兄们常常有人来跟我们诉苦的时候，我们说，哎，只要一二三就这样做就好了。可是呢，姐妹们就会很愿意安静的坐下来，来聆听对方的倾诉。我们教会当中需要许多这样子的关怀者。有人愿意做手的，就是愿意来服侍人的。 我们很多人愿意做玛利亚，可是呢，做马大的人却少。可是我们想想，如果没有马大的话，耶稣基督不是要饿肚子了吗？所以我们需要有人做马大，也要需要人做玛利亚，也非常需要有人做脚的，就是将我们的意向与远见能够执行出来的，不单单只空口说白话而已。所以有人要能够做脚，是能够实务的执行者。可是只有一位是头，那头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从一到多是成长，一定要。然后呢，成长有各个不同分工以后的肢体呢，要一定要能够合一，因为只有一位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是我们的头。所以从一到多，我们感谢神，我们能够成长，从多回到一，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合一，我们感恩，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有与我们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我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一同合一。我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感谢主赐给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多与我们不一样的，我们更感谢神在教会里面有一，因为靠主耶稣基督一个头，我们能够合一。我们祷告感谢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天天活在这条河里面，生活心动都在